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传出不会出席印度的 G20 峰会，耶伦将前往印度参加 G20 峰会，聚焦经济和乌克兰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新的黑海谷物协议方案。中共暂停入口日本水产品，美国驻日大使强调会支持日本在贸易申诉。商务部否认将人工智能晶片禁令扩大到中东地区。美国七月份 PCE 出现反弹，年增 3.3%， 美联储仍然有加息压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再过几日 G20 集团峰会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对于有消息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太可能参加下个礼拜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拜登总统礼拜四在华府对记者表示，我希望他能够参加。根据目前印方规划，峰会的时间安排在9号到10号。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说，习近平不参加峰会的任何决定都可能与当前的中印关系对立升级有关。一名欧盟高层官员这个礼拜亦证实，习近平预料不会出席在印度举行的这场峰会，并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代为出席。据卫报指出，现在部分美国官员不太愿意谈论拜登与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会晤的可能性，只是称两个人更有可能在今年11月份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见面。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宣布，财政部长耶伦将在9月7号到10号飞往印度新德里参与这一次的20国集团领袖峰会，这个将是他10个月来第4度访问印度。财政部说，耶伦此行有意让峰会聚焦在加强全球经济和支持中低所得国家，包括力推债务重组、发展多边银行以及建立国际货币基金信托的资源。财政部说，耶伦将持续为推动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银行的进发建立动能，提高融资能力，以助开发中国家洁净能源转型，对抗种种流行病、脆弱性及冲突，包括召集美洲的20国集团盟友，维持对乌克兰的经济支援，并提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成本。财政部估计，银行业者可在未来10年前提供融资2000亿美元，而相关资产负债表行动正在讨论中。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四表示，他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了重启谷物协议的具体提案，而该提案和重建黑海倡议的必要性有关，但他没有详细介绍这项提案，只是强调他解决了莫斯科的一些关切。与此同时，联合国亦提出具体的建议，可以让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以适当的价格更有效地进入全球市场。古特雷斯警告，任何重启后的倡议必须是稳定的。今年7月莫斯科退出黑海谷物协议后，就开始对乌克兰港口的谷物基础设施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他礼拜四强调，他认为乌克兰不可能很快实现和平，因此恢复谷物协议变得更加紧迫。 他说我们不能够让黑海倡议从危机走向危机，从暂停走向暂停，因此将需要一个行之有效对所有人都有益的倡议。当地时间星期四，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纽在访问日本福岛期间告诉媒体记者知，如果中共全面暂停入口日本水产品的问题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美国预料将会支持日本。日本自8月24号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处理水排入太平洋，该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共随即宣布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入口。之后日本要求立即撤销禁令，并表示将在 WTO 的框架下进行必要的应对。伊万纽说，如果日本决定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美国将会支持日本。这个不单只是因为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亦因为日本的做法确实具备合法性。但他强调他无法预测可能发生的情况，并表示这一类支持行动通常取决于相关的联邦政府机构。鉴于近日有消息传出，美国正在进一步扩大对英伟达超微晶片的出口限制，将限制范围从中国扩大到中东。对此，商务部发言人礼拜四出面澄清，拜登政府并未阻止向中东销售人工智能晶片，但商务部拒绝回应当局是否有对特定企业提出新的要求。据路透社报道指出，英伟达在这个礼拜提交的监管文件中提到了这一新规。另一名知情人士礼拜三亦表示，超微亦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根据监管文件，新规定要求英伟达在向一些中东国家出售旗舰晶片时必须寻求许可，但两家公司都没有透露他们是否已经申请了这一类许可，以及是否获得批准或受到拒绝。据商务部礼拜四公布，美国七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年增 3.3%， 升幅从六月的两年低位 3% 反弹。报告显示，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上升主要来自服务业物价年增 5.2%， 这个和货物价格年减 0.5% 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七月核心 PCE 年增率亦上升至 4.2%， 而这项数据亦是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指标。新的数据预计会令美联储持续面临调高借贷成本的压力。分析师和投资人现在普遍预期，美联储在9月19号到20号的政策会议中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官员并未排除之后如有必要会再次加息的可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和印尼联合军演；其他国家银行出清所有人民币资产；美日韩协调制裁涉嫌支持北韩的俄罗斯个人及实体；上千人因国会事件被捕，骄傲男孩两领袖被判刑；纽约触发联邦加快合法无证移民公卡；恐怖分子据传进入美国 ；X 迈向超级应用程式，将提供影片和语音通话功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中国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军事化引发忧虑之际，美国、印尼和其他五国8月31号开始在印尼的主要岛屿爪哇岛举行联合军演。美国和印尼自2009年以来首度举行年度实弹操练的超级加鲁达之盾演习，澳洲、日本和新加坡2022年起加入，英国和法国的部队亦参与2023年的联合演习，使今年的演习兵力达到约5000人。文莱、巴西、加拿大、德国、印度、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 韩国和东帝汶亦派出观察员参与这一次为期两个礼拜的联合军演。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陆军司令查尔斯·弗林上将说，有19个国家参与这一次演习，是多边团结捍卫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强有力展示。超级加鲁达之盾演习在几处地点举行，包括南中国海南部的纳土纳群岛附近海域。捷克媒体25日报8月初报道，捷克国家银行出清了所有的人民币资产，价值超出500亿捷克克朗。捷克国家银行是该国的中央银行。根据捷克国家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6月30号，在它投资组合中不再拥有任何人民币资产，在外汇储备货币分配表中已经没有人民币一栏，而在2023年3月底，人民币还占捷克国家银行外汇储备的 1.9%。 外界猜测这个是对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的反应，全球最大的投资公司贝莱德就此发出了警告。斯洛伐克日报和新闻网站 Daniel N 引述匿名内部人士的消息说，捷克出清人民币资产决定背后存在政治因素，尤其是来自银行内部的对台湾的态度。报道称主要原因是不再值得持有人民币，因为如果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目前从中国经济中获利的方案可能会损害捷克。美国财政部8月31号通过新闻稿宣布，在与韩日两国的协调下，美国制裁了参与为北韩非法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创收活动的两名个人和一个基于莫斯科的实体。美国财政部表示，在他制裁名单上增加的这三个对象包括总部设在莫斯科的 Intellect 公司、俄罗斯公民科兹诺夫和在俄罗斯活动的北韩公民张坚庸。该部门称 Intellect 公司和科兹诺夫有关。美国财政部称，这次行动是针对北韩23号试图向轨道发射一颗侦察卫星而采取的，这个是北韩在三个月内第二次发射卫星，但是都以失败告终。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李以森表示，美国将继续与韩国和日本密切协调，共同努力打击北韩的非法破坏活动。八月较早时，美国财政部将目标对准了一家斯洛伐克军火商控制的公司，据称该军火商试图促成俄罗斯向北韩提供原材料以换取武器弹药的交易。8月31日，美国地区法院法官戴莫西·海利判处美国骄傲男孩组织前领袖约瑟夫·比格斯17年监禁，同案被告扎卡里·雷尔亦判处15年监禁。在此之前，陪审团判定他们因袭击美国国会大楼犯下共谋暴乱罪。1月6日发生在国会大楼的骚乱事件，是为了阻止国会认证民主党总统拜登的当选。另外两名骄傲男孩成员以桑·诺迪安和多米尼克·佩佐拉将在星期五宣判。该组织的前组织领导人和共同创始人恩里克·塔里奥将在9月5日接受宣判。目前已经有超过1100人因国会袭击事件被捕，其中超过630人认罪，至少110人在审判中被定罪，其中前首世者创始人斯图尔特·罗兹仍然以18年的刑期居首，他在今年早前被判犯下共谋暴乱罪。纽约市市长亚当斯31号在曼哈顿下城联邦大楼外面的弗利广场对公众演讲话，再次呼吁联邦政府加快核发工作许可给寻求庇护的无证移民，帮助纽约市解决移民危机。就在亚当斯高嗌给他们工作的同时，一名抗议者举着关闭边境的牌子被警察拖走，他是第24选区的共和党市议会候选人李纳尔迪。 这场集会的前一日，纽约州州长霍楚前往首都华盛顿会见了白宫幕僚长齐恩茨和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会后白宫发出声明表示，将与纽约一起展开一项行动月计划，帮助居住在纽约并符合资格的无证移民申请工作许可。从8月31日开始，凡是通过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应用程序申请庇护并入境的移民，都将收到电子邮件和短信，通知这些移民他们有资格申请工作许可，并提供申请信息。但另一方面，联邦调查局得到情报说，一个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系的走私者，将十几个寻求庇护者偷偷送入了美国国境。社交媒体平台 X 老板马斯克礼拜四宣布， X 将开始提供影片和语音通话，这个是令 X 向超级应用程序迈进的一步。马斯克在 X 发文表示，X 将提供视讯和语音通话，但没有具体说明新功能活动时间。他说可在 iOS、Android、Mac 和 PC 系统上使用通话功能，而且不需要电话号码。上个月，马斯克和他新聘任的执行长雅克里诺宣布将推特改名为 X， 打造一款超级应用程式。加密货币网站 CoinWire 这个礼拜报道，X 子公司 Twitter Payments LLC 28号获得美国罗德岛州颁发的重要货币转账执照，允许他从事加密货币相关的活动，例如交易所、银包和支付处理业者。根据 CoinWire， 这一张执照允许 X 代表用户安全地存款、转账和促进数字资产的交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魏凤和真系出事，李强想辞职。巴基斯坦可能允许美国驻军15年，地缘政治大逆转。石正丽候选中科院士，变异株各地传播。华裔男主角辞演天安门，中共搞鬼。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火箭军高层被查的消息曾经传得议论纷纷，事件还涉及前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魏凤和亦都已经失踪了几个月。8月31号，中共国防部首次就魏凤和失踪一事作出回应，说在反腐败斗争当中，有案必查，有腐必惩，间接坐实了魏凤和和火箭军高层真是出事了。
一个月前，火箭军司令政委双双被撤换，即使外界议论纷纷，但是当局就没有任何讲明。8月31号，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回应媒体有关火箭军高层人事变动以及魏凤和失踪的问题时候说，我们将会查处每一件案件，打击每一个腐败官员，对腐败零容忍。他还说，反腐败斗争永远进行，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因此外界相信咁基本上坐实咗上述传言，但系有专家指出，魏凤和作为副国级官员，唔可能只系因为贪腐被查，一定系政治问题，显示习近平对军队嘅掌控出咗大问题。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分析，吴谦呢一段回答令人联想到周永康当年被查嘅传闻满城风雨。中共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当时的回答和吴谦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天亮认为，吴谦没有否认本身就是一种承认，因为如果是谣言的话，以吴谦一贯的战狼作风，一定会用难听的说话回应。张天亮分析，魏凤和是以国务委员兼任国防部部长，属于副国级的高官，谁都不会相信魏凤和被查只是因为腐败， 咁显示出习近平对于军队嘅掌控出现咗严重问题，因为魏凤和被查一定系政治原因。八月八号，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就指出，对习近平嚟讲，中央军委主席呢一支王牌军之间嘅服从信任关系已经断裂。在这种上下信任磁带断裂之前，火箭军内里早已经发生了一场无声的隐形政变。7月20和21号，习近平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军党的建设会议，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治军，着力解决坚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张天亮指出，既然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一个突出问题，那就讲明党对军队的领导已经有些失控。他推测习近平今年只是出国两次，并且据报也都将会缺席在印度的 G20 峰会，可能就是因为军队现在还未搞定，也都可能是因为清洗火箭军有很多事需要习近平及时做决定，所以他现在还未能够走开。最近传言习近平时时刻刻都在防暗杀，仲传出李强想辞职的消息，中国政局未来会怎发展，引发外界关注。民主运动活动家魏京生日前在青英论坛表示，现在很多人传言中共内部有很多派别想搞暗杀，他想肯定有很多人在这计划，甚至可能有人已经实行过，所以可以见到习近平周围的形势非常紧张。他认为在这种很复杂很危险的环境下，李强做的那个总理也都不好受，如果说李强想退下来，他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如果不是被官迷心窍冲昏头脑，不退出可能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可能要跟其他人陪葬，所以各种可能性都存在。所以包括习近平手下的这些亲信可能也是人心惶惶的。今次 G20 峰会已经有多方证实习近平将会不出席，改由李强代替参加，因此虽然李强有想辞职的传言，但是估计人在体制内也都是身不由己。
在美中军事对弈当中，中共最近又要输了一盘棋。印度媒体欧亚时报报道，同中共关系向来密切的巴基斯坦可能已经允许美国空军在巴基斯坦的驻军行动，该国并且接受美国的军事装备和训练。如果是这样，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战略格局将会发生改变。
印度媒体表示，美国空军驻军期限将会长达15年，不过消息仍然有待证实。由于巴基斯坦一直表现出同中共关系好铁，不容易被破坏，被称为巴铁，现在竟然传出可能变心，甚至被中共军队最大的威胁美军入驻兴建基地，引发中方的强烈不安和不满。中国军事专栏《虎观天下》9月1号忧心忡忡表示，这个消息如果成真的话，可以说是极大改变了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战略格局，对中共的威胁突然增加。难道巴铁真的对中国变心，那就开始倒向美国？还有传言说，巴基斯坦是为了采购美制的 F-16 战斗机，那是促成美军能够在巴基斯坦部署的重要因素。印度记者在欧亚时报说，目前中巴关系已经因为两国合作的 JF-17 枭龙战机的严重故障而恶化，因为该战机使用的是俄罗斯制造的 RD-93 发动机，而发动机零件需要通过中方在俄罗斯那边采购。不过中方航空技术进口公司就不放在心上，迫使巴基斯坦正考虑直接向俄罗斯采购零件。大陆传媒自己亦都报道，巴基斯坦欠债不还，还要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中共应该怎么办？而中共近日亦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争议。中共政府8月28号公布2023年新版地图之后，引发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台湾群起抗议，指责中共对南海海域划线的做法毫无根据， 被外界称为中共在挑起仇恨。而在美中军事的对弈，中共处境越来越被动，被迫放软态度，恢复与美国已经中断的军方高层对话。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8月31号表示，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在12号至18号举行的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和中方军方副参谋长徐启宁会晤，他希望这能够开启两国未来更多的军事对话。美方软硬兼施表示，我们将会持续尽我们所能确保对话渠道畅通，减少误判风险。
在新冠病毒新型变异株 EG5 近日在中国各地传播，年轻党员专家高官频繁死亡的同时，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竟然入选中科院院士增选候选人名单，因为他被视为解密疫情源头的关键性人物之一，因此他本人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再次成为焦点。
8月31号，中共科学院公布2023年院士增选的候选人名单，总共有583人。现年58岁的石正丽亦都出现在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总共109人的名单。不少大陆网民质疑，不知道为什么是他。面对美帝关于新冠病毒产生的质疑，石正丽应该对此作出解释。美国正等紧石正丽在国会作证，今次总算找到了。这条消息的另一个关注点是，他的推荐人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彦日的丈夫舒鸿兵。舒鸿兵是中科院院士，现任武汉大学医学研究院院长、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石正丽被认为是他的主管领导，舒鸿兵的妻子王彦日的竞争对手。因此有微博网民说，舒鸿兵推荐石正丽做院士，那是舒院士有把柄在石正丽手上，抑或是王所长有把柄？看来是哪个里通外国，好难讲。还有网民说，按照常理，当局应该将石正丽摆在一边，现在拿出来出丑，借用刀郎的一句歌词，无论你怎样洗，那也都是个脏东西。讲到目前这一轮再度全面笼罩大陆的病毒，已经导致很多知名学者、高级行政官员、企业高层主管以及青壮年警察在近两个月内去世，而这一轮的死亡潮甚至超过上半年。最近一个星期，中国高等院校至少有7位知名学者去世，包括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胡英、北京大学电子学院教授徐孟合、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郭平，以及中共党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桂胜等等。除此之外，中共宣传的优秀青年党员近一个月亦都因为疫情密集去世，其中青壮年警察包括湖南永州派出所的一级警员、山西太原、贵州毕节黔西、江西南昌的派出所所长、沈阳铁路公安局、甘肃兰州交通警的一级警长和三级高级警长等等，年龄都只是23岁、34岁、38岁、51岁和49岁等。中国很多司法官员、高级行政官员亦都频繁传出因病去世。今年上半年，中共军队将领亦都出现密集死亡现象。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近日再次指出，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以及那些盲从中共、维护中共、为中共卖命的人。目前死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年轻人。今年一月，李洪志大师开示，3年多以来，中共一直在掩饰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但是对此，中共政府始终保持沉默，不敢作出正面回应。
以1996四天安门事件为主题创作的百老汇原创音乐剧《天安门新音乐剧》10月将会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首演。 但是原定担纲男主角的百老汇华裔演员查柯瑞近日却突然宣布辞演，并且未有任何解释，背后原因引发猜测。有分析认为中共在背后搞鬼。
查柯瑞8月25号突然在 Instagram 发表简短声明，说我已经退出天安门音乐剧。根据查柯瑞的贴文和中共官方传媒报道，他宣布辞演那阵，他本人正在在大陆上海进行巡回演出，表演百老汇热门歌曲。即使他的经理人向外解释是创作上的差异导致他退出天安门音乐剧，但是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关于六四事件的言论会受到当局的严格审查，任何记录六四事件的行为都可能招致牢狱之灾。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处副主任、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的旅美文化学者吴造来31号向大纪元表示，中共怕六四事件会唤醒很多人的痛苦记忆，亦都会重新燃点很多人对中共的仇恨，利用纪念六四掀起一场反共浪潮，他将会无法承受。查柯瑞是华裔背景，或者中共给了他很大精神压力，又或者开出很高的价钱令他退出10月份天安门音乐剧的演出，这是中共一贯的手法。吴造来因此认为查柯瑞辞演的背后肯定是中共在搞鬼，这不是一件小事，这件事可以提醒美国社会，中共的统战用特别的手法干预已经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夜场音乐剧的构思者和创意顾问、六四学生领袖吴以开希对查柯瑞的辞演表示遗憾，他向 CNN 表示，他相信查柯瑞退出并非是创意上的差异，而是因为恐惧他受到中共当局施压，中共政府今日仍然很害怕提及他们所犯下的暴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微信群传出的两个消息曝光了中国房地产目前萧条的程度。一位住在广东省惠州市海伦堡十栋的业主表示，他愿意无偿赠送自己的单位，他已经供了4年多，接手人只需要继续还贷款就得了。至于他之前支付的首期和还了4年多的房贷，业主大方地表示他不要这些钱了，谁要就给谁，他会无条件配合接手人公证和过户。有邻居表示这不是太可惜，业主回应没什么可惜不可惜的，只是觉得没必要再供下去了，有人要可以联系我，我一号再赠送一期房贷3100人民币。评论区留言显示，近来这种免费送整个单位的情况已经不出奇，主要是因为房价跌幅太大，楼房已经是资不抵债。另一个消息，郑州现在大批量地在找孭债人，房主不要首期，还会贴上10万左右的手续费，将单位卖给背债人，这样个房主就摆脱了沉重的房贷压力。孭债人拿到层楼就会向银行申请一系列贷款，拿到几十万元，然后几个月一年之后他就会断供。换句话说，孭债人就是准备赖账的。消息说，这样的现象已经不限于郑州，在全国大规模已经出现，银行就快要爆雷了。房地产的崩溃会动摇中国经济。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脸书发文表示，中国六大内需产业状况惨淡，沦为惨业。他们是水泥、造纸、百货、餐饮、食品，这六大产业在2019年 合计在中国创造了609亿台币的净利，现在就暴跌九成，去年只剩下48亿元。谢金河提到，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美国政治学者、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爱利森曾经讲过一句话，道破中国未来十年。爱利森说，我们在未来十年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这个挑战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是它的衰落。修昔底德陷阱用来描述当新兴强国崛起，威胁到现有强国的国际霸主地位的时候，双方越可能直接爆发战争冲突。2016年7月15号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午之后，铃木英司坐的士去机场回日本。到达机场之后，他一落车就被六个大汉围住，他们自称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并显示了拘留证，拘留他的理由是间谍。铃木说，他的手机、钱包等随身物品全部被没收，皮带也都被抽走了，他被戴上眼罩，心中充满了不安。驾车行了一个多钟头，他被带到北京国安局在丰台区的一个招待所，在那里接受了7个月的监视居住。在长达6年的关押生活中，他说这7个月的经历是最痛苦的。他被带入502号房，这里没有电视，没有钟，黑色的窗帘长期都拉住，看不到外面，也都不知道是几月几号，电灯24个小时都开住。间房看来有些陈旧，除了一张床、一张台之外，还有洗面的星盘、厕所和淋浴，但都没有遮拦，看守一眼都可以看晒。四个屋角有摄像头，看管人员坐在个梳化上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审讯在斜对面的504号房，有三个人审他，问话主要是围绕铃木识得的中共高官和日本人的情况。整整7个月，他的活动范围就是这两个房间，除了审问他，没有人可以讲话，整天都看不到太阳。有一天，铃木要求晒太阳，他的请求得到了允许，他被带到走廊尽头离个窗1米远的地方，他想更靠近个窗看看外面，看守制止了他，他们怕我看到窗外的景象暴露这个秘密招待所的位置。他们准他晒15分钟的太阳，这个时候他的眼泪不断地流，这个是他被监视居住的期间唯一一次见到阳光。讲起这段经历，他愤怒地说，我经历了监视居住、看守所、监狱这三个阶段，监视居住是最没人性的，是对人权的最大侵犯。在看守所的时候，同铃木关押在一起的有腐败高官、外交官、外籍嫌犯、新疆人、航空专家，形形色色。通过同这些人的接触，铃木得以一窥中共鲜为人知的一面。一名中共国家安全部的职员亦都囚禁在这里，他告诉铃木，在钓鱼岛附近活动的中国渔船上其实都是中共军人，而不是大家所认为的民兵。亦都有被当作恐怖分子关押在度的新疆人，都是后生，有些还是大学生。铃木印象最深的是和原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的交往。王林清2018年底在互联网发布影片，说他参与审理的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被盗，他录制影片是为了免遭不测。2019年2月他被立案审查，以受贿罪等被判处14年刑期。王林清告诉铃木，在他被捕之前，他认为中国的法律很完善，但他现在认为中国没有法律可言，依法治国都是骗人的，在中国没有人权。他希望出狱之后能够去美国告诉全世界中国的人权状况，为此他在狱中学习英文。被正式逮捕之后，铃木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在那里外籍囚犯要学唱中共红歌和中共国歌，每日被逼看央视的英文节目，礼拜六就是看中共党史的录像，在狱中还经常播放抗日战争和韩战的电影。 为了能够活着出去见到90岁的父亲，为了告诉世人他不是间谍，铃木挨过了6年的牢狱生活，在2022年10月11日回到日本。其他在中国被捉的日本人回国之后都选择了沉默，但铃木不同，他将他的遭遇写成书，接受媒体采访，发表演讲，讲述他的经历。他不希望再有日本人受到中共的迫害。他说，中共治下的中国没有人权，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人，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但我现在不喜欢中共。大学毕业之后，铃木进入全国农林劳动工会工作，主要负责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流。1983年8月第一次访问了中国，从此铃木英司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为了了解真实的中国，他的足迹遍及除了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他不单止去省会城市，亦都去考察农村，他还资助了很多贫困地区的小孩子。他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日本人都了解中国。他行走于日中政界，为推动日中交流奔忙，成为日中友好协会最年轻的理事长，被认为是日中友好工作的新星，备受瞩目。铃木曾经带领大大小小的访问团去过中国200多次，并长年在中国大学任教。拜登政府星期二通报国会将通过对外军事融资项目，提供给台湾$80,000,000的军事援助。这个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首次用这种方式无偿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Mike McCall 礼拜三发布声明，对拜登政府对台军援表示支持。 McCall 参议员表示，我很高兴拜登政府终于通过对外军事融资的方式来援助台湾，这些武器不单止将有助于保护台湾的安全，亦会加强美国的威慑力，共同面对一个具有全球扩张战略野心的中共。星期四，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Bob Menendez 发表声明说，他赞赏拜登政府提供台湾对外军事融资的做法。Menendez 参议员说，面对中共在台湾海峡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必须加快行动，向台湾提供防卫支持。他还解释说，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其中的强化台湾人性法，授权美国通过对外军事融资项目，在五年内向台湾提供$100亿无偿军援，每年最多可达$20亿。Menendez 说，尽管这个星期$80,000,000的对外军事融资 FMF 只是一个开始，他和七月那个总统提取权提供台湾的$3.45亿资金目的是一样的，国会已经要求拜登当局快速增加给台北的安全援助，我会继续支持行政当局做出的这种努力。拜登政府近来已经通过三种方式协助台湾提供防卫能力，包括对外军事援助 FMS、 总统提取权 PDA、 对外军事融资 FMF。 已经退役的美国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对美国之音说，这三种方式都将有助于确保台湾更加安全，因为台湾花费在国防上的开支无法满足自身防卫的需求。由于外国军事融资项目经常适用于主权国家，因此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都对美国首度用这个方法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表示强烈不满。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 Patrick Ryder 这个礼拜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8月16号在太平洋岛国斐济举行的国际防务会议上和参与会议的中共军方代表团会面，此举预示着两国军事关系可能解冻。同一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教证实，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部长在斐济和美国军方代表进行了沟通交流。这个是官方公开的今年以来中美两军高级将领首次线下交谈。 8月16号 ,27 个国家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在太平洋岛国斐济出席了由美国和斐济共同主办的第25届印太防长年度会议。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喜玲率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同美国印太司令约翰阿奎里诺会晤。台湾军事专家奇乐义礼拜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说，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喜玲被外界广泛认为是习近平派系闽江新军的成员之一。他说，共军为了缓和和美国的关系已经松口，虽然对美国不满意，但还可以接受两军将领沟通，这个对美国而言至少已经走出了长久以来双方高级将领不会面的一步，这个大概是近年来的第一次。关注国际政治和美中关系的澳洲雪梨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认为，今次中美军方高级将领会晤象征性意义比较大。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美国的基本国策就是要管控危机，管控中美之间的冲突，避免目前这种对峙转向热战。美方的机制就是保持中美军事对话。冯崇义说，今次两国军方高层会面表明中方向美方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他还说，过去几个月美国国务卿、财政部部长、商务部部长等高级官员访问中国，两国建立部长级沟通渠道，跟住落嚟，美中两国国防部长是不是会继续会谈，成为外界关注中美关系的焦点之一。岸田文雄同鱼商交谈，评估中共因为核废水对日本海鲜实施禁令的影响。一位经营者话俾岸田文雄听，自从核废水排放以嚟，佢嘅扇贝嘅销量下降咗90%。岸田文雄表示，我哋将制定支持渔业经营者嘅措施，我哋仲将呼吁中共取消冇科学依据嘅贸易限制。政府官员呼吁日本消费者食多啲扇贝，嚟帮助遭受重创嘅出口商，同时喺欧洲同埋美国寻找新嘅出口目的地。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嘅报道，日本政府将从本财政年度嘅政府预算储备中，动用数亿美元嘅资金嚟资助渔业。东京政府已经设立了两项价值为5.48亿美元的资金，来帮助开发新的海鲜销售渠道，冷冻多余的鱼。东京电力公司的官员表示，自从核废水排放以来，所有海水和鱼类采样的数据都远远低于设定的放射性安全限值。为了消除福岛核废水排放引发争议后的安全担忧，岸田文雄在30号的午餐会上特别吃了福岛生鱼片。中共对日本海鲜禁令的影响已经蔓延到旅游业，交通大臣斋藤铁夫表示，中国团体旅游取消行程和关于日本食品是否安全的询问不断增加，官员正在评估情况。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和30号暗示，就中共海鲜禁令一案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申诉。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31号访问了福岛，并表示，如果中共对日本海鲜的禁令发展成为 WTO 的案件，他预测美国会支持日本。同时批评中共在核废水排海问题上的政治操作。他说，如果中共在疫情期间采用了科学严谨、国际合作和完全透明等方式处置，生命都将得到挽救。如果中共主席对来自中国核电站附近的所有鱼类都有信心，那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访的时候，他就可以在那里请他吃一餐饭。伊曼纽尔在上马市福岛核电站附近同市长立谷寿清共进午餐，吃的是当地捕获的海鲜，他还在超市购买了海鲜。
任何对台攻击都将导致美国采取坚决行动。中共医疗反腐令从业者悲观，有医师已躺平。拜登邀请习近平参加 G20 峰会，学者分析美国的用意。美国国防部推出新网站公布 UFO 的解密信息。加拿大最大养老基金暂停中国交易并裁员。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每日头条。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第一条，负责监督美国军方经费的军事委员会共和党副主席 Whitman 率团从8月31号至9月2号访问台湾。这次访问行程是众议员出访印太地区的一环，美国印尼军演19国参与，展示决心捍卫南海稳定。法新社报道说， Whitman 对台湾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正值美国刚刚首次批准向台湾提供直接军事援助，激怒了中共。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中方要求美国停止借任何名义以任何方式加强美台军事联系和武装台湾等。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共近年几乎每日都对台湾进行空中入侵，并在台湾岛周围频繁举行军事演习。9月1号 Whitman 和总统蔡英文见面的时候表示，任何对台湾的敌对和无端攻击都将导致美国的坚决回应，武力是对任何认为有机会在印太地区做错事的人的最好威胁。众议院两党议员都致力于确保完成这笔190亿美元的积压对外军售。拜登行政当局礼拜二通报国会，将透过对外军事融资项目提供台湾8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礼拜四，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念德斯发表声明说，这个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面对中共在海峡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必须加快行动，向台湾提供防卫支持。8000万美元的对外军事融资和总统提取权提供台湾的3亿4500万美元资金，及上个礼拜拜登批准的5亿美元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的对外军事销售。退役的美国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说，这些项目他强化了台湾采取的方式，都令美台军队能够更容易地合作。中国将见到台湾有了美国以及或者其他几个盟友的支持，这个对中国军队是一个太大的挑战和难题，这个产生了一种威胁作用。曾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海军作战部主任的蒙哥马利将军说，台湾的国防开支占 GDP 2.5%， 和中共20倍大于台湾的 GDP 比起来，台湾花费在国防上的开支无法合理地满足自身防卫需求，因此美国通过这三种方式来协助台湾，真的可以发挥极大的助力。日前中华民国国军在屏东九鹏发射的红星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可以达到上海南京。红星导弹估计已有数百枚。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对大纪元表示，红星导弹可以涵盖中国大陆东部、中部还有北部战区的一些军事目标，可以用来剥夺敌人武装攻击的能力，使台湾防守军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可以回应。这个亦是象征台美互信，美国导弹技术管制协定对台湾亦放宽，这个是美台之间政治军事的良性循环。前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汤寇祖教官彭杰森表示，中华民国政府可以明确告知中共，只要共军打太平岛，国军的红星导弹就打广州；共军打东沙，国军就打厦门；共军打澎湖，国军就打福州。台湾展现坚强抵抗意志，中共就不敢开战。红星导弹能够打到北京中南海，就已经对中共高层具有政治及心理战的阻吓作用。中共新发出的2023年版标准地图一下惹怒六国，9月1号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表示，我们再次收到信息，9段线已经延长到10段线，菲律宾将回应这件事，继续捍卫领土主权和领土权力。8月31号美国、印尼等第五国在印尼的爪哇岛举行联合军演，英法部队亦参与演习，使兵力达到了大约5000人，还有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韩等12国亦派出观察员参与军演。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陆军司令弗林上将话：有19个国家参与今次演习，系多边团结捍卫一个自由同开放嘅印太地区嘅强有力展示。美联社报道话，中共指责美国试图建立类似北约组织嘅印太联盟，以对抗中共。第二，中共政府开展监管整顿医疗同医药行业，首当其冲。据行业内人士透露，高度医院领导、低度基层医生都有受到盘查的迹象。有行业医生表示，依次医疗反腐波及了整个行业，好像一种没目的的打压。根据 ABC 新闻报道，在北京某医院工作的杨医生接受采访表示，目前行业展开了整肃，简直是无差别调查所有医生，已经令基层表示心寒。某些刚刚入院上班的医生亦被调查，一些外科从业者宁愿少做少错，同躺平有得比。某些民众开始担忧，当局发起整肃之后，可能会影响民众的正常看病。网民表示，反到最后，苦的可能还是老百姓。对于中国大陆的医疗反腐，新南威尔斯大学 UNSW 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李炳勤点评指出，中国政府医疗反腐的结果是从业人员收入减少，医生的固定工资、绩效和津贴亦会下滑，包括药品、设备等非固定收入是反腐打击的对象。如果某些从业人士的非固定收入比例高，这样收入下降的幅度会是显著的。包括医药销售行业在内，很多同医疗产业链有关的环节都受到了政府的调查。同以往不同的是，今次行贿方和受贿方都有受到调查，因为监管升级，目前很多医院开始不欢迎医药代表上门谈业务。亦有从业五年的人士表示，医疗反腐开始之后，他考虑过转行。业界认为，医疗反腐的开端来自于去年年底先结束的疫情封锁。网友评论说，反腐到最后会发现，其实不是医疗腐败，是权力的腐败。上次整顿改革教培行业，导致整个行业都消失，整治完足球就要整治医疗行业，后续可能还有行业受到打压。第三，中共党魁习近平日前传出即将缺席新德里 G20 峰会的消息，对此美国总统拜登发出讲话，鼓励习近平露面参加。他在华府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邀请习近平出现在会议，并称他希望习近平在现场。对此，有学者对本台讲述了他对拜登在拜习会问题上态度的分析。根据《卫报》的讲法，目前华盛顿并不致力于讨论 G20 拜习会的可能性，而是提到两人更可能在11月的旧金山亚太经合会议见面。有分析师认为，习近平缺席峰会可能是北京当局和 G20 主办国印度角力的做法之一。中国研究学者、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教授向本台记者表示，目前中美关系十分复杂，如果要有领导人峰会，需要提前很多操办。事实上，中美两国之前没有放出类似的消息，亦没有安排较高级别的峰会，所以拜登和习近平不会在 G20 峰会会面的消息应该已经很早就知道了，不会因为现在习近平不出席 G20 先至破局。其实本来9月9号新德里 G20 峰会习近平和拜登会面的可能性本来就不高，因为峰会要举办之前一定会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沙利文和王毅见面。峰会讲的是绝对和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有直接相关的议题，所以在两个国家的元首峰会之前，国安幕僚长没有见面，我是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从现在的政治时辰来预判的话，很有可能王毅应该是在10月份的时候会访问美国，然后11月12号旧金山的 APEC 峰会的时候，拜登和习近平才有可能正常地安排峰会。郭玉仁认为，如果接下来王毅10月会提前到美国去访问，这样11月12号习近平和拜登见面的可能性会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提到希望习近平能够参加 G20 峰会，亦有他自己的两重用意。我认为应该一半一半，一半是外交辞令，一半亦是真心希望 習近平可以參加 G20 峰會，因為對美國來說，現在對付中共的主要多邊機制是 G7， 就七大工業國會議。最近就是五月份有 G7 的峰會，那 G20 雖然目前而言還不是美國對付中國的主要多邊架構。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